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二章一至十三节的主题是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与三章十至十七节在圣经的真理上站稳前后呼应。第一节原文直译是，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所以表明这句话是从一章十五至十八节得出的结果。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这是对一章六节至十四节的总结。此时保罗外有仇敌逼迫，内有弟兄离弃，但神却差派阿尼瑟弗来安慰他，使他感受到极大的恩典和安慰。所以也吩咐提摩太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此时的提摩太非常需要鼓励，因为保罗所面临的处境同样也可能临到提摩太身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提摩太刚强起来所当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重申保罗之前的吩咐。保罗要提摩太赶紧离开以弗所，到罗马与他会面，但贾师傅的影响还在，许多人还离弃了保罗，所以提摩太在离开之前必须把使徒的教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也是今天每个传道人的责任，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并没有把传承真理的责任托付给神学院或机构，而是托付给了教会。本节提到的教会中四代传承真理的人，一，第一代是我，也就是保罗；二，第二代是你，也就是提摩太；三，第三代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有教导恩赐的人；四，第四代是别人，也就是其他的信徒。主耶稣吩咐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要教训他们遵守的也包括大使命本身，因此每一个传福音的信徒都应当把福音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传道人若不注意训练信徒把福音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不是忠心的福音仆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是提摩太刚强起来所当做的第二件事，也是重申保罗之前的吩咐。苦难是福音见证的一部分，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使徒约翰也说，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此保罗并没有为提摩太描绘一条花香烂漫的道路， 而是鼓励他与自己同受苦难，并且使用了三个当时常见的例子做隐喻，强调信徒应当同受苦难，将来必得赏赐。一、罗马士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每个蒙召的信徒也要像罗马士兵那样全然委身，同受苦难，目的是专心讨主喜悦。不将事物缠身，指全然委身的态度，并非要求信徒不顾家庭工作，因为管理自己的家，侍奉肉身的主人，亲手做工，也是信徒侍奉和见证的一部分。二、希腊运动员。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每个奔跑天路的信徒也要像运动员那样自律，遵守规则。同受苦难是天路比赛规则的一部分，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表示欢喜快乐。三、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每个盼望赏赐的信徒也要像盼望先得粮食的农夫那样，甘心付出同受苦难的代价。因为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是让提摩太自己去思想这三个隐喻的重点。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神既然已经赐下恩典，使提摩太能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也必会让提摩太理解同受苦难的必要。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八至十三节是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根据。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首先就要把思想的注意力转移到基督身上。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也是贾师傅的重点攻击对象，更是保罗和提摩太为福音同受苦难的信心与得力之源。因为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彰显了神的信实。既然他从死里复活，也能使同受苦难的信徒得着赏赐。此时保罗正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带着锁链撰写本信。但基督不但允许使徒为福音受苦，也让他在捆绑中看到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证明是基督自己在保全他的道，保罗因此得着了安慰，能为选民凡事忍耐。选民指那些早已被神拣选的百姓，包括此时尚未接受福音的非信徒和暂时被假师傅迷惑的信徒。神既然预定了选民，就会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与神同工的人要凡事忍耐，不着急，不放弃，一面尽本分教导劝诫，一面等候神的时候到来。保罗所遭遇的苦难和捆绑也是神护理工作的一部分，不应该成为信徒胆怯灰心或惧怕的原因，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道自会成就其目的。提摩太和提摩太所托付的人也将被神使用，成为传扬福音的器皿。十一至十三节原文是押韵的诗歌，用来解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一，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信徒与基督在生和死上的联合，包括救恩次序中的有效呼召、重生、归正、称义、得名分。二，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信徒与基督在受苦和荣耀上的联合，包括救恩次序中的成圣、得荣耀。三，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是警告那些被盗者，他们只是暂时相信，并未蒙神拣选，与基督同死同活。虽然彼得也曾三次不认主，但他是蒙拣选的选民，所以基督自己负责保守他。四，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是鼓励那些陷入软弱的选民，他们可能经历管教，但却不会失去救恩。基督对教会的信实，并不是根据信徒是否忠心，是否出现假师傅，而是根据神的拣选。神旨意的成就，并不是根据不可靠的人，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大能。因此，神的选民即使暂时软弱、跌倒、失败，被假师傅迷惑，基督也必会引导他们回转，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不应该为眼前的得失、暂时的离弃所搅扰。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的主题是要做无愧的工人，与三章一至九节防备末世的败坏前后呼应。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表明八至十三节的教导不只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那些正在与假师傅征战的忠心信徒说的，因为保罗希望提摩太赶紧到罗马与自己见面，所以要把使徒的教训尽快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以免谬误像坏蛆一样在身体里扩散。在主面前嘱咐他们，既是严肃地提醒提摩太权柄的来源，也是严肃地提醒信徒在主面前的责任。假师傅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忠心的信徒却不可为言语争辩，不要参与那些不着边际、没有圣经根据的虚谈，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本信并没有指出被言语争辩的具体内容，但却清楚地指出不是什么，既不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也不是圣经，更不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相反，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贾师父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追求人的认同，在神面前必然蒙羞。忠心的信徒却应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而不是首先考虑人的感受，应当在主面前做无愧的工人，而不是介意人前的荣辱。忠心的信徒向神交账时，能为自己的工作成果无愧的原因，是因为一，从正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专注于正确直接的解释和教导真理，而不是沉溺于世俗的虚谈，偏离了真道。传道人只有存着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心，才有可能按着正义分解圣经，而不是迎合人的想法曲解福音，根据人的需要裁剪真理。真理的道就是使徒所传的福音。二，从反面远避世俗的虚谈。世俗的虚谈是以弗所贾师父的特征，最好的对策就是远避、躲避，否则自己恐怕也被引诱，陷入试探。远避不是放任，对谬误若不制止就是鼓励，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正在教会里扩散，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已经不能再以爱心合一之名包容接纳他们。而制止他们的最好办法，并不是为言语争辩，而是从正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徐米乃和腓里图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们可能是以弗所教会贾师父的领袖。徐米乃已经被保罗交给撒旦逐出教会，但这两个人在教会里影响力还在。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但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成了不可接受的异端。贾师父通常不会明确反对真道，而是通过扭曲而偏离。虽然提摩太应当远避这些假师父，但却不必害怕他们，因为虽然假师父正在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但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神坚固的根基可能隐喻教会，印记指建筑师或业主刻在根基上的碑文，用来表明建筑的所有权或目的。神在他所建的教会上刻了两句碑文，一，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引自民数记十六章五节可拉的背叛。神建筑的根基不是信徒对神摇摆不定的认识，而是神对信徒的认识，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无形的教会由主所认识的人组成，所以信徒不必担心假师父正在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因为伪装者最终都会暴露真相，遭受与可拉同样的命运。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可能引自民数记十六章六至七节可拉的背叛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神对选民的呼吁。神允许假师父在教会内部造成道德的败坏，但属主的人有责任离开不义， 彻底脱离假师傅和他们的错谬教训，我们可以借此辨认出有形的教会。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0-21节用家庭里的器皿进一步隐喻，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贵重卑贱指器皿的用途。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指分别为圣，脱离假师傅及其错谬的教训，因为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不管是什么器皿，只要接触了不洁净的物，就必算污秽，不合主用。提摩太本来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只要他保守自己，远离假师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人若要离开不义，脱离卑贱的事，就要注意两个方面：一，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与提摩太前书6:11的吩咐类似。信徒应该活在身体的原则里，孤独的传道人很容易陷入自义、焦虑和偏激中。倾心祷告主的人，指神的选民，与不诚实的假师傅做对比。少年的私欲，指年轻人常有的激情和冲动，容易导致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反面。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妨碍信徒追求和平，所以应当远避世俗的虚谈。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指那些假师傅并不明白真道，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只会谈论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合乎主用的主的仆人，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但却不可为言语争辩；要打那美好的仗，但却不可争竞。不可争竞是避免陷入血气，落进假师傅的圈套，并不是对谬误做事不管。主的仆人不可挑起争竞，但也不能回避问题，应当一，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也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温温和和指说话者的存心，而不是给人的感觉，因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的话很难让人感觉温和。个人对态度的看法可能不同，但存心却无法向神假冒。众人不包括假师傅，因为他们已经被逐出教会，但影响还在。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也就是追求和平，但不以牺牲真理、任凭弟兄沉沦为代价，应当用天国的得胜之道 温柔来纠正被假师父迷惑的人。劝诫的意思是纠正。温柔指说话者的存心，而不是给人的感觉，因为劝诫很难使人感觉温柔，个人对态度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存心却无法向神隐瞒。抵挡的人指被假师父迷惑的人，假师父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等人你要躲开，而不是取劝诫。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指我们并不能确定那些受假师父影响的人是被迷惑的弟兄，还是未蒙拣选的选民，所以应当用温柔劝诫。若是神的选民，神必然会挽回他们。相反，我们若凭血气争竞，反而会让自己陷入罪中，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靠肉体争竞就上了仇敌的圈套。26节可译为，让他们这些已被魔鬼掳去顺从他诡计的人能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罗。假师父的背后都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被假师父迷惑的人都是被魔鬼掳去顺从他诡计的。神若允许魔鬼将选民的心思暂时掳去，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而神自己会负责叫他们醒悟过来，脱离他的网罗。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